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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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又见面了。好，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一个课程呢，是成佛之道里面大圣不共法六度里面的哪一度，大家知道吗？般若度，般若波罗蜜。那这一个部分呢，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难，比较深。那我个人花了蛮多次的一个蛮多的时间呢，来熟悉这里面的教学。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这一部分也会觉得稍微比较深。所以呢，今天就有一个想法，我们就是把一些重要的内容，我们在这一个回顾一下，重要内容回顾一下。好，那这一个是哪更早一份的更早一份，可能大家没有带看投影片没关系，大家就是用这个像在看电影的心情来这一个来学习这一部分。好，我们来看这个，如果是在课本呢，是366页366页。那366页这边是在谈，因为我们般若波罗蜜的教学有两个主轴，一个是世俗地的教学，那一个是圣义地。世俗地的教学是什么概念？就是说这个世间的一个存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讲世间存在的一个描述，可以吗？那它当然是一种如幻如化的，而是缘起缘生缘灭的。那这个是所谓世俗地的一个层次。那圣义地呢，圣义地要建立在世俗地的一个这个观行上面，或是认识观行上面，进一步去透出这一种生灭如幻，然后达体悟到一种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一种圣境，这个圣人的圣，可以吗？所以从这种生灭的这一个观察当中，然后去体悟到不生不灭，这个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抽象？有一点啊，那它的一个道理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会有这一种动乱，心的动乱怎么来的？烦恼，对不对？那在大圣特别是中观的一个教学里面呢，他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会有这些烦恼的一个这一种升起的一个烦恼，不一定会升起，对不对？平常你若肚子不饿，你也不会起那种贪欲嘛，对不对？懂意思吗？就是有一些烦恼，它其实它不一定会活动的，它一定要有条件，懂意思了？但是它并没有在我们身心里面消失，它是潜伏的。所以在佛经里面对烦恼还有一种名称叫做什么？随眠，对，戏服，对，戏服是比较是从心跟对象被绑在一起， 不能自在这样的一个，反正对烦恼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描述哦。好，那这些烦恼为什么会开始活动？在中观的教学里面，他提出了一种论述，告诉一个道理，他是说，因为你执着，哦，你执着了嘛，你心已经这个。演戏的人不想演，看戏的人想要继续看，呵呵，你已经没办法抽离了，听得懂吗？执着了啦，对不对？啊，就不想演，就结束就好，那就是缘起缘灭就没事。但是你内心对于这样的一种结束了，你有一种新的起伏，懂意思吗？哦。执着让我们这个心呢烦恼，喜欢的起贪，不喜欢的起嗔，哦，种种就是它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境。好，问题来了，那为什么会有执着？就再进一步去探求这一个执着的一个这比较根源性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发现这个是跟我们认识有关系。原来我们把外面的一切的事物呢，当作是真实的、长恒不变异的，懂意思吗？因为你想要拥有它，当然是要永远的拥有它嘛，对不对？这是一个潜意识，一根对六根对六境，就是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外境的时候，它就很自然的升起的一种认识，这个东西叫什么？细论。哦，这个在中观里面，他说这个东西叫做细论。那你要破的就是破这个东西，你一只要一认识，你就产生一种错误的一种认识，你想要去抓住它、拥有它、永远的拥有它，所以。你要去知道它其实是生灭的，你没办法去拥有它。大家懂这个道理吗？哦，这个曾经有一个佛典故事，我们再今天轻松一点啊，哦。莲花色比丘尼长得很漂亮啊，哦，那有一天呢，他就遇到一个人说他想要得到他啊，哦，那就他就问说，这个大概他说，那你觉得我哪里让你觉得很好看，你想要得到啊，哦，他说你的眼睛很漂亮啊，哦，他就把眼睛挖出来给哦，其实这个是一种和相，懂意思吗？哦，他说哪里很漂亮，他就把那个东西就给了他，这样结果那个人吓死，拔腿就跑，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哈，哦。所以，我们都会以为一个很美好的，那都是假的。当你真的要的时候，哎，结果怎么是那么的臭？哎，拿出来流血嘛，哈，哦，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都是被一种习以为性的这种错误的一种幻觉，一看到他那个幻觉就马上升起，哎。蛮好的，哦，让我有一种乐受，我想要得到它，嗯，所以，哎，好久不见，然后赶快就位啊，哦！这讲故事就是在等有缘人了。好，所以这个中观大圣呢，他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去如实了解这一个世间，它其实是生命。缘起缘灭的啊，一切都是一代因缘而有的施舍，施舍就是一种和的一个安利，懂意思了哈。所以从这个生灭里面，因为我们要执着，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你才能够执。哦，就好像我们这个贴纸啊，我们可以贴在空气里面嘛，没办法。一定要贴在一个 concrete 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哈，好，粘上去。那现在呢，我们要把它这一种坚硬 的那一种相把它破除，那他那个执着的失力点就不见，那贴纸就落下来。大家可以想象那一种画面嘛，哈，在一棵很多树叶的一棵树里面，突然那个树干树枝粉碎了，啊，整个落叶怎么样？啊，如同秋风扫落叶，这样整个落叶子就没有粘着处，就掉下来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掉下来的时候，没有这一些，你就没有烦恼的一种活动的一个养分或是根源，我们的心就能够体验到那一种没有烦恼动乱的那种寂静，懂意思吗？好，那我们对于这个一切法的认识都是透过经验来的，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们就说那个是怎么样怎么样。好，那对一切法，当我们体悟到这一种，透过这一种观察它的一个生灭如幻之后，然后去把那个执着让我们烦恼起活动的那一个根源执着把它破除之后呢，我们心就能够体验到那一种不生不灭的寂静。那我们这种体验也是从这个对象，也是这个法，懂意思吗？哦，这个法我们在世俗的层次观察它生灭嘛，哦，一旦破除执着的时候，我们体验到一样是对象是这一个法，我们体验到是不生不灭的一种寂静，懂，不生不灭另外一个同义叫做寂静。哦，所以中观的二谛教学就是从世俗假施设去破除我们对事物的一种执着，因为你没有一个真实性，你没办法执着的。哦，当你很确定这一件事情，你的执着才会被削弱，懂意思吗？哦，执着被削弱，你必须要不断的怎么讲，去反复的去确认这一件事情，去确认。就是我们生活里面也有一些经验啊，比如说我们说吃什么东西啊，对身体不好，哎，但是我们很喜欢吃啊，很喜欢吃，虽然说对我们身体不好啊，好像也没有发生，所以我们继续吃，吃到什么真的生病了，你就不敢吃，懂意思吗？哦，你真的是经验到它真的是有害了，哦，所以修行的这一种的一个过程，也是要去确认世尊所讲的话真的是没有错，是有道理。我们要去验证它，不断的验证，用一种生命的一种，因为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都不知道的。哦，可能很多东西是我们长大之后，或是学了佛之后，我们才知道，哎，哦，原来我们这一个这一种不经意的话是很容易去伤害到别人，因为我们开始培养慈悲心的时候，我们去注意每一个人的反应，以前自我为中心嘛，对不对？哦，那反正是你生气不是我生气，懂意思吗？哦，那你要生气你怎么能怪我呢？哦，那意思就是说都是别人的错，我们都没有错。但是慢慢我们学习学佛之后，开始哎，哦，这个师父说要去长养慈心慈悲，哦，要处处去留意别人有没有这一种不欢喜，哦，那你才会去注意到我们周遭的人。哦，你很多事情我们才有意识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修行也是如此，佛只是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忽略的一些事情，那你要慢慢的用心去这个观察，去体会，然后去验证，那你不断不断的这样从生活里面去验证的时候，当我们心越宁静跟这个止相应，那慧呢 你就能够触这个体悟到那样所谓的诸法的一个真实真理，哦，那就是一种不生不，确实是不生不灭，哦，极净相，懂意思吗？哦，好，大概大圣的一个教观的一个进入是这样，就是二谛的进入，就是观一切法的一种因缘和合假施设，哦，然后能够离这一种断常啦，哦，苦乐啦，哦，用二边，哦，然后契悟到这一种离二边的中道，中道其实就是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了，哦，中道门不是讲中道中道嘛，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有没有这个记诵，哦，意义为是假名，意是中道，意是中道义，哦，这个中道其实就是这个离二边然后的一种体悟的一个圣境，哦，中就是正确的，最正确的一个道理，懂意思吗？中就是最正确的，嗯，好，那所以在这个成佛之道呢，在导师谈完世俗假施设门之后，再谈这个顺圣意观，他还是不能脱离世俗地的一个观察，懂意思吗？哦，世俗地比较是在说明存在是怎么样安立的，哦，那顺圣意观呢，要进一步说明它的一个存在呢，其实还是相依相待的，懂意思了哈，哦，嗯，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破除这一种所谓的戏论，哦，好，所以在这一个顺圣意观里面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导师是用缘起的一个观的一种观行来架构它的一个核心，哦，然后再来开出二门，二空，法空跟我空，但它其实还是在这个缘起的一个道理上面开展出是另外一种面向的一个观察，哦，所以缘起是一个一切观行的一个核心，啊哦，那这一个缘起的一个观察其实也是共三圣的，哦，声闻也是如此，所以在导师的366页就是苦因与惑业，业惑有分别这边呢，哦，或者是大家的一个记诵本，哦，记诵本呢，在23页有没有？大家有记诵本吗？好，都有，如果有的话翻一下记诵本，哦，大家有空可以把这个记诵背一背，蛮好的，嗯，你背两句也很好，你就看觉得哪一句你很欢喜，就走路在那边，以前读书人不是学实习是要好好摇头晃脑的，这其实记诵蛮好的，嗯，它里面很多那一种真理在里面，嗯，所以在23页的第一行的下面，苦因与惑业，业惑有分别，分别有戏论，戏论与空明，这是我们待会要讲。那这个缘起的一种观察呢，在三圣共法里面，导师就开始已经在那边埋下伏笔了。好，那边又从一种他那边讲的比较细一点，我个人认为啊，他那边花了好几个记诵来谈这一个这个叫什么，等一下看一下， 住智涅槃智，但这个也是二谛的一个教学，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涅槃智。法住智主要就是缘起生灭的啊，涅槃智就是体悟到那种不生不灭啊一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大家可以在如果有课本或者是记诵本，他可以写一下这个缘起观呢，在导师成佛之道，这是最新版，在224到234，总共有10页，哦，在谈缘起的一个观察，先谈缘起的生的流转门，然后谈缘起的还灭门，哦，然后谈缘起的中道，中道义，哦，然后再来谈这个缘起跟缘起的这个世俗智跟涅槃智，哦，由缘起而观察所获得的这个世俗这个法住智，哦，然后乃至于体悟到这种身心极灭的这种涅槃智呢，它的一个不可变的一个次第，一定必须要是如此的，哦，你没有法住智不能得涅槃智，这个导师在这边这个依着经文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哦，不要这个要以为不需要法住然后就能够得涅槃，哦，好像有一些古德是吗，这个玻璃一破就开悟了，好像他们也没有什么法住智，哦，那个是一个时间切面而已，哦，你若把他那个生命流把它拉，我们可以若可以放电影的话，他过去生他是已经培养很深厚的法住智了，哦，然后在这一生的一个因缘，哦，契合的时候，哦，比如说这个玻璃这个落地，茶杯落地，虚云老和尚，哦，他马上就体悟到这种超越的这样的一个悟境，哦，那导师也很赞叹虚云老和尚，哦，第一个他不作怪，第二个他体悟了这一种他的一个圣境之后呢，他对于这个佛教的这一种奉献又是更无私的，哦，不会说啊我这个要长养圣胎你帮我找一个别墅好呵呵我需要在那边静修，哦，不会，他是全心全力的奉献在整个佛教，他修了很多古刹，哦，然后也不计名利，哦，就是他那一种对于佛法置业那一种那什么热心啊，哦，源源不绝，哦，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哦，那导师说这个才是开悟圣者该有的一个风范，懂意思吗？所以导师对虚云老和尚非常的推崇，他有一篇特别怀念他的一个文章，哦，那如果有上这一个那个现在我们讲如来藏是研究啊，我们有给大家看一小段，导师对他是非常的推崇。好，所以比较详细的呢可以去看课本224到234啊，或者是如果我们这个下一次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也可以，我们来做一个讲义，讲义都已经有了，只是没有给大家，就是在三圣共法的地方的这一段，哦，非常的精彩，然后也谈到这一个顿见观跟见现观，也就是开悟啊，到底是爬楼梯这样一步一步到达，还是一下子就进去没有次第的，哦，在导师的书也特别谈这个问题，哦，大圣大概就是顿入空门嘛，哦，顿入空门不是想不开呢，哦，是那一个这个好像现在都被误用，哦，这空门那种是顿，哦，一下子没有次第就是进入到那种空的这一种体验， 哦、空门、啊、空的一个的一个境界了哈、哦。现在我们如果连续剧说啊，已经遁入空门，怎么样？失恋，然后这个那这个不太理人等等之类，比较消极。真顿悟空门，这个是那种在描述这种开悟的一个过程了哈。但现在好像都用了比较不恰当。OK， 好，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一个暖场之后，我们要开始要进来啊。那手边有讲义的举手，关于这一段苦因与祸灭，手边有吗？都有哈。若没有，就看这个字也还蛮大的啊，随文入观啊，嗯。好，寄送这边谈到苦因于祸业，业祸由分别，分别由细论，细论亦空灭、哦、好，那这个寄送它提示了整个修行的一个核心，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哦、或是观察的一个进入，就是如此、哦、有吗？有了请举一下手，我们确认一下。没啊、哦，没有了请找不到了，玉玲协助一下啊、哦。好，那这一段里面大家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哦，就先说明总的一个来说明。这个圣义观为解脱的不二法门、哦、要得到解脱就是要观察入以圣义的方式来、哦、对，就是去向圣义的这一种慧的一个观察、哦、那我们一般人的一个认识呢都是反方向的，那顺圣义呢就是跟我们一般人的这种认识是相反的，那他这样的一种观察可以慢慢让我们达到这一种体悟不生不灭的一个诸法实相、哦、然后再来说明观圣义观的观行次第、嗯、好，那导师在这一边先说明圣义观，然后因为前面讲圣义观，那这边是收摄很简要的在谈，就是什么是圣义观，就是去寻求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哦、那我们一般的一个认识就是要去寻求它的自性是什么、哦、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像我们科学要去找它最小的粒子组成的粒子，对不对、哦、那这一个顺圣义，这个圣义观是说，诶，如果它真的是这种实在的存在，那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哦、结果从种种面向 来考察，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世间不会像我们看到的这样子，一定是相反的，所以这一个一切法有自性的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我们要去验证它，如果一切法真的有自性，这个世间不会有生灭变化，这个世间是另外，不是我们现在所经验到的，所以因为我们经验到是这样，所以一切法有自性是错误的、哦、要这样慢慢去把它消融、嗯、消融。好，那依之而悟入圣义的这样的一种观察名为圣义观，寻求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那这样的一个正理观察，它是解脱的不二门，必须要是如此的必经之路、哦、没有第二条了，没有第二条。好，再来导师就是一句一句的说明，又分成四段、哦、苦因祸业还有业祸由分别、哦、那这个主要是我们怎么样开始要起观的一个顺序，一个思维，一个逻辑、哦、一个进入、嗯、 我们导师先点出来，我们要求解脱，那解脱是要解脱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苦的状态，对不对？哦，那苦是什么内容呢？就是众生的身心自体，然后因为这个以可以理解为因为初对一切而引起的这个忧苦，哦，所以苦是根源是众生的自体，哦，然后我们这个自体会有认识的一个活动，哦，那要接触到外境嘛，哦，你没有外境你认识它不会产生，一定要根境二合生识，哦，三合合处认识才开始，哦，懂意思了，哦，好，所以这一个苦呢是众生的身心自体在处对一切环境的时候呢，那因为烦恼的这一个活动所引起的忧苦的一个状态，这就是苦，哦，我们要解脱是这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先认识对象是什么，哦，懂意思了，哦，这一个在律里面，啊，有一个故事，哦，就是因为他主要世尊都是跟比丘在生活嘛，哦，所以里面谈到都是比丘的这一些事情。那在有一些人他对这个欲心啊，特别是男女的欲非常的强，哦，他有时候不好控制，哦，那因为他出了家但是又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哦，结果他做什么事情了，他就把男根啊，哦，就把他给这一个断啊，就很痛苦。那佛陀就说：“哎呀，你真是愚痴啊！你要断的是你的心呐，啊，哦，不是这个生理的东西，是心理是有问题，懂意思吗？哦，所以要认清你的对象是什么，你才不会去搞错啊，哦，断错东西，你没办法解脱。你要处理的是一种，你的心的一种。”心所引起的一种忧苦，哦，好，再来，那苦是一个现实嘛，那我们要找它的原因，哦，对不对，哦，所以佛教他在谈这个修行都是一种很理性的一个现实，那我们要去探讨它的因，我们把因拿掉，这个现实的果就不存在了，哦，佛教在处理我们的这个修行的问题都是这样子，一个现实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要去问它原因是什么，哦，那我们把原因拿掉，这个现实是一个果，那它就会被解决了，哦，就可以得到解决。好，所以众生为什么是苦，为什么在生死轮回呢，哦，那这边导师说上面已经讲过，所以他不讲，上面在哪里？172页，在这一本课本，这个是第几刷？看一下啊，有大家的这一个页码不太一样啊。这个是出版修订第一刷哈。那172的内容是什么？我念一下，大家如果版本不一样的话哈，他在三生共法，苦生由业及，业及复由惑。发业与润生，缘会感苦果，哦，从这边开始，这边就在谈惑业苦的问题，哦，可以吗，哦，这其实就是苦集灭道的极地的部分，他先谈惑业苦，然后再谈十二支缘起，哦，先总说然后再细说，哦，那其实它是相关联的啦，哦，相关联，嗯，所以那旧的课本这个文笔居士你是第几页啊？154了哈，啊，我们是17页，所以大概可以扣154大概18页哈，啊，如果大家用的是旧版，你是新版吗？旧版152 154 OK 好 154 这个皮旧不一定是旧，这个灰尘哈、哦，擦一擦就是变新。OK， 好，所以上面讲过，如果是新版是在170，旧版是154，大概注记一下啊、哦，嗯，好，夜衣或而起，对不对？就是我们会造作种种的这一种身口的一个发动，都是因为烦恼的一个驱使，对不对？哦、我们为什么会这个现在社会事件很多都是杀人打人嘛、哦？因为恨、哦、或是想不开自杀的、哦、还蛮多的、哦、就是烦恼有很多种。那惑是什么呢？惑就是无明、哦、那导师特别讲我跟我所这两种见为主的烦恼，就是以我为中心，其实就是我执、啊、执着、啊哦、以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烦恼、嗯、好，再来导师说引了经了、哦、他说无明呢是不正思维为因、哦、听得懂吗？无明啊、哦、是不正思维，是因为不正思维，所以前面定义就是我所见为主的烦恼、哦、它是一种烦恼一种活动的一个内涵。那为什么会让这些烦恼活动不正思维、哦、就好像我们以前也讲过了，我们进到办公室，两个同事看到我们两眼相对，然后停止谈话，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那我们会怎么想？这两个家伙刚刚不然在背后讲我什么坏话了？一定是这样子啊，不正思维，然后开始生气了、哦、那你好，这一如果是主管的话，这一个月的那个这个什么烤鸡给你打饼等、哦、就不正思维嘛、哦、其实他这种情况很多，大部分都是讲人家背后话才会这样子，但是也有那种例外的，对不对、哦、比如说他们两个在讲说怎么样帮助我、啊、怕我知道不好意思、哦、其实他们在讲好话，他讲怎么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就是错误的，不没有认清事实，所以这边呢无明呢，老师有先做定义、哦、跟十二支缘起的无明那个概念稍微不太一样、哦、在这边的概念就是一个烦恼的活动为什么会动、哦、因为不正思维，如果我们都正确思维，烦恼它就不会有活动的这一个养分、哦、不正思无明，不正思维为因、哦、也就是由这不正思维就是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如理就是不正确的了、哦、这个理就是正确的、哦、你没有恰到好处的认清这个事实，所以就起了一个错误的、哦、因为是你虚拟想象出来的嘛，刚刚人家的内心在想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猜测的嘛，对不对？我们自己想象一个情境、哦、而这样的情境还可以继续发展、哦、跟八点档连续剧一样、哦、一个情境就开始里面你就开始不断的不正思维、哦、那剧情就一直演，然后这个嗔恨心就越来越强、嗯、大概是所以的虚妄不如理虚妄分别就是我们这一种妄想、哦、我们一般讲啊，你不要在那边打妄想、哦、这当然是有点玩笑、哦、其实我们很多基本上我们都在妄想、哦、就错误的一种情境了、哦、妄想、嗯、好，分别游戏论、哦、这是什么道理呢、哦、那这边导师就要开始 解说细论，然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众生的心事总是妄分别，为什么会总是妄分别不能如实知呢？这是因为由于细论。这个细论呢，我们一出生上辈子再上上辈子一直都是一种很内心深处一个影响我们，就是左右我们认识的一个，也是让我们生死流转的那一个根源，就是细论，懂意思吗？那什么叫细论呢？细论这边在佛法，特别是在般若的这种观行里面，它有比较深刻的一个内涵，而不是说两个人在那边开玩笑啊，你们要再细论了啦，这当然也是一种细论，不如理思维嘛，懂意思吗？好，细论是什么？陶师这边谈到妄分别呢，是不离镜像而现起的，可以吗？我们这种认识一定要有一个对象的，对吗？那妄分别生时呢，只会直觉镜是实在的，这个实在的就是那一种细论，这似乎是自体如此的，然后与这一个分别心等无关的，它其实不是无关，这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但是我们会直觉跟我们的这个分别心是没有关系，是脱离的，懂意思吗？其实这一个镜是实在如此的，它其实是跟我们分别心是息息相关，但是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懂意思吗？直觉镜是实在的，那镜是镜，心是心嘛，对不对？那所以直觉镜是实在的，那我们就是镜是镜，心是心，是两个独立的，实体一定是这种独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认识，懂意思了哈？那事实上其实它是我们分别心所创造出来的这种直觉，其实真正是跟我们分别心是有关的，但是我们当我们错误认识的时候，这两个就脱钩了，我们不晓得这样的一种关联性。好，所以导师说这不只是妄分别的错觉了，错觉是什么东西呢？错觉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一个直觉的镜是实在，似乎是自体如此的，就是自体本来就是这样子，不用因缘的，这样的一种错觉。老实说，在凡夫的心境中，那个镜像也确实是现为这样的，也就是说妄分别但是一种认识产生的一个状态才有分别嘛，懂意思吗？但是当你没有新的活动的时候，你还是有那样的一种感觉，那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在凡夫的心境中，那样的镜像也确实是现为如此，这真的就在他们的一个经验里面也是如此，但圣者就不觉得如此，凡夫还会觉得如此，懂意思吗？好，那这边就是其实这个细论呢，就是认为境外是实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内心活动的一个根源， 这边应该讲根源了，哦，懂意思吗？哦，戏论是让我们产生错误认识的一种根源，也就是执为实有。戏论就是这一种妄分别的一个错，跟妄分别相关联这样的一个错觉，直觉它是什么？实在的，是自体如此的，哦，这个就是戏论的一个内涵。好，那类似的一个，在韦氏里面讲到莫那，哦，莫那它横指第七世，因为这是韦氏的理论，它横指第八世，因为它是种子相续嘛，哦，啊，就是相续，哦，它以为是一个恒存的一个我，哦，这个我们的我执就是第七世的一个错误认识所产生的一个动能，懂意思吗？哦，恒执为我，那个这个第七世是很维系的一种心的一种活动，哦，根深蒂固，那非常维系的，嗯。好，那导师这边再谈，那这个错误的根本来源是不合实际的，为什么？所以错误认识的一个根本来源，那就是这一种戏论相，哦，就是认为境是在外，外在实有的，哦，那它跟我们的这一个现实是不相合的，哦，那导致这边就谈到，如果认识到确实是实在自体如此的，那么的话呢，那跟经验的事理是完全不合的，实在它就不能生灭，懂意思吗？哦，实在而且是自由的，我们能经验到这个现实的这一个一切法存在都是一因带缘而生起，对不对？然后这个缘散去就灭了，哦，都是这样子，没有一个是实在然后自体如此的，哦，永远如此不会变化，没有，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所以跟我们的经验事理完全不相合，嗯。那这样子对于世间跟出世间的一切法，如果真的是确实实在的，哦，那不只是不相合，而且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那一切法都没办法存在，懂意思吗？哦，第一个是跟我们现实的经验是相违的，哦，第二个若真的是这样子，那这一些法应该都不能存在了，好，哦，再进一步的去找说明，那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世间的一个升起，哦，要把那个错误推到那个极，哦，就让这个错误的一个的一个这种严重性，哦，能够再把它放大，懂意思吗？在这样的一个论述，只要是要让我们看出它的一个错误的严重性，哦，好好，那并不如此而现为如此的，也就是觉得它是实在的这样的一种戏论，嗯，分别心名言事是不能知道它是错误的，哦，也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在活动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种戏论的一种推动，让我们产生一种跟戏论相应的一个认识，哦，那我们一般人不会知道有什么错，懂意思吗？哦，就觉得，哎，对啊，是东西就是在外面的，它应该就是真实的，哦，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这一个，哦，通过这一种逻辑，哦，的一个思维思辨的话，我们是没办法知道它的错误，哦，好，所以就要去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它的错误，哦，就是，也就是说当我们还不知道真正的道理的时候，我们这种 所谓的这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应，自然的认识啊、哦，它都是错误，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当佛陀告诉我们说，哎，这一切法是经常在变化的，哦，是不可爱的，哦，不可爱就是你觉得很好啊，没有那么好的，哦，那我们哎真的去留意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因为觉得很可爱嘛，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进一步要说明这个戏论，那要怎么样灭除呢？哦，那要灭除就是好，因为我们的一个认识就直觉它是存在的嘛。好，那如果它真的是这样存在的话，那我们就做一种观察。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存在为根源的话，那这个世间应该会变怎么样子？是不是跟我们的一个经验是如此？经验的世间是相合的啊、哦。前面是先说结论啊、哦，这边就是在说明，那你怎么样去观察它啊、哦？就是假设是这样子，那它应该是这样子。那我们世间是这样子吗？啊、哦，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思维。然后去验证，然后去确认，哎，这一条路是不通的，是错误的，所以有自信，自信是不存在的。所以导师说，如果以这个寻求自信的这一种正理观察，哦，也就是好，我们觉得有自信，那我们就去把它找出来，它应该是怎么样一回事啊、哦？去层层剖析。要他还出究竟的着落，就显出是并无真实自信的，哦，也就是要透过这一种探求，如果真的有自信，那他应该是怎么样子，哦，就去探求，去剖析，哦，就发现没有这个东西，嗯，曾经有一个在弘扬导师思想的人，他应该忘记是在他的书还是在他的开示里面有谈到，哦，他一直在找自信清净心，自信清净心如来藏，哦，他一直在找这个东西，他因为他老师教他是这个方法，哦，然后他好像也能够经验到，但是他可能比较立根，但他觉得这种自信清净好像时有时无，懂意思吗？哦，就是他就觉得那这怎么是真理，怎么会是这样子时有时无，听得懂了，哦，好，那很多他的因为他也去参学嘛，很多老师都这一个怎么讲受记他了，哦，认证他说，哦，你已经开悟了，哦，已经悟了什么到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哦，那但是呢一般我们听到都很高兴嘛，哦，三天睡不着觉，哦，有那么高兴吗？没有啊，哦，但是修行人他有一个很好的特质，就是他知道他有烦恼，懂意思吗？哦，他没有飘飘然说，哦，你已经是什么啊，出地，他没有因为人家认证他，哦，他就飘飘然。他说，他觉得他有烦恼，哦，所以不是他的老师所认证那个样子。他很如实，这一个救了他。要不然一般人就飘飘然，就以为他真的开悟了，哦，那据他的描述，当他读到导师的中观的时候，他发现他原来自信清净心是不可得的，哦，那他当时他也是一种非常的一种 shock， 因为有可得表示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是实在的，懂意思吗？哦，所以他当他知道这一件事情之后，他就在整个这一种 修行上，据他的描述，他说得到一个重大的突破，哦，懂意思了，哦，发现其实是一切法真的自性不可得，你才能够有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了，哦，修行应该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第一节课差不多，我们讲了蛮多故事的，哦，希望有帮助大家对于修行一些观念，还有特别是那种修行那种热忱，能够激发出来，这个比较重要。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哦。